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我是新田。经历了星期一到星期四，也许你是在奔波忙碌中度过。今天呢，终于到了星期五了。有的人呢，可能心情已经像是放假一样飞扬起来了。但是新田也知道啊，或许呢，有的家人呢，现在的身体也正在感到很疲惫，或者是心里头呢，有些东西啊，是几天以来累积下来的那些委屈啊、压力，或者是无奈，不知道要找谁来倾诉。请你记住，每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，我们的关怀热线呢，会为你开通的。如果你需要有人听你倾诉，需要有人陪你一起分享喜悦，或者呢是渴望有人能够和你一起祷告，请你呢就可以记下这个热线号码13229966322，别再把心事儿默默的藏起来啦，打这个热线让我或者是文慧老师呢听听。今天可能错过了，下周五记得拨打。昨天错过了心灵特调的话呢，今天依然可以来听。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油。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疏导情绪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容易触景伤情的人吗？有时候外面的天气明明只是一场平常的午后阵雨，但如果刚好那天我们心情不好，看着窗外的雨，可能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跟着自己哭泣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这让我想起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文人，他的小故事。清朝有一位很有才华的文人叫蒋坦，他的太太非常喜欢在院子里种芭蕉树。有一天刚好是秋天，外面刮着风，下着大雨，这个蒋坦坐在窗前，听着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了芭蕉叶上的声音，突然间一阵悲从中来呀，觉得这个声音听得他心都要碎了。于是他忍不住写了两句诗抱怨，到底是谁这么多事儿，这么无聊去种什么芭蕉树啊，害得我现在早上也听他萧萧下雨，晚上也听他萧萧下雨，烦都烦死了。结果第二天，他太太走过去，看到这两行字，忍不住笑了，顺手提起笔，在后面接了两句：我看呐，是你自己日子过得太无聊，太空虚了吧？当初高高兴兴种了芭蕉，现在心情不好，又反过来埋怨芭蕉。你说这个故事是不是也很像我们跟另外一半平时在斗嘴一样呢？但是这太太讲的可是一针见血啊，同样是雨打芭蕉的声音，声音本身没有变，但听的人心情不一样，感受就完全不同。有人觉得雨声像声音一样优美，心旷神怡，有人却觉得愁肠百结，悲伤得不得了。这说明了外在的环境，客观的事物往往是中立的， 真正让我们快乐或者痛苦的，其实是我们主观的心境。如果我们学不会管理自己的心，那么就算我们生活在一切顺遂的顺境里，可能还是会为了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感到惆怅失意。那万一哪天真的碰上大风大浪的逆境，我们岂不是整个人都要被负面情绪给淹没了吗？圣经箴言书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人有感情，会受伤，会生气，会忧虑，这都是很正常的，但是神也给了我们理智。保守你心，就是学习不要让情绪牵着我们的鼻子走。当我们今天觉得无名火起，或者陷入莫名的低潮时，先别急着去埋怨身边的芭蕉树，我们可以试着安静下来，把这个情绪带到神的面前，用真理当作锚，定住我们快要翻覆的情绪大船。今天不管外面是晴天还是雨天，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心里都有神赐下的最美好的晴空。
一代一代的声音，一段一段的同行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。
早上好。
早上好。
六月29号起，在线上今天，
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，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，
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。
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，知音人请回答，给予良友的故事，
良友的故事。
忧虑的时候，我常常又会读经，在我身上见证非常的多。在酒店有一次，我手骨折了，就是被门给夹断了那次。当时啊，那种疼痛无法忍受。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了我最大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情让我跟上帝的关系又近了。现在孩子都跟我住啊，孩子长大了嘛，要有自由的空间。现在说工资挣的不多。我说我每次我，你知道我今天抄写圣经，我抄到箴言书的那个30章7到8节、我一看到这个，让我不穷也不富，就很大的安慰，你知道，感恩神。我女儿她非常的爱主，我的有时候生命还都不如我闺女。我会跟她讲我的工作啊，工资很低啊，别人都说我工资这么低怎么办呢？然后让我换工作呀。我闺女就说，妈妈你不要听这些，上帝给的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她说，难道低的工资就没人做了吗？但是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，就是我女儿嘛。其实我没有信主之前，我跟了有一个阿姨，长辈讲过这个事情。她说，因为她知道我的情况嘛，从小到大我就是在这种家庭长大嘛，就是我爸经常。因为经常打我，从小我没有朋友的，因为别人都很怕我嘛，就是怕我，不是怕我，是怕我爸，就不愿意跟我一起玩。那小时候就是很孤单的，然后家里人，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挺内向的，现在可能我从信了耶稣之后啊，我性格稍微变了，就是看起来我现在还其实感觉挺开朗。其实我以前我其实很内向，我小时候都不太会讲话的，就是别人来我们家，我从来不打招呼的，就是。就感觉一个人就是非常的傻傻的那种。对，
林姊妹啊，我想问您呢，这些年走过来，当然信仰是您一个很大很大最大的一个支持，那您身边有没有弟兄姊妹的同行啊？
有的，我们教会也挺好的。其实我不太喜欢跟他们讲这些东西，以前我有会去说，我感觉好像都得到有很大的伤害。其实我觉得弟兄姐妹有时候给他伤害比外面人还要严重，有时候我还老家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我 他就说一说你们外地人啊、都要生这么多孩子，就是本地人不生这么多孩子。
嗯，
因为弟兄姐妹也说你为什么要老三呢，你家庭你丈夫都不要，你为什么要呢？就是我也很不理解为什么弟兄姐妹会讲出这种话，也会伤害。
嗯，
就是我那段时间我可能我挺不理解的。慢慢嘛，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少联系，就是我现在可能有什么事情我不太会讲这些，不太会跟他们讲分享这些事情。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自己和上帝去消化是最直接的。
嗯，
和别人讲可能也消化不了，也因为讲多了吧，可能都是负面的情绪，然后其实给自己也带不了多大的帮助，然后别人会觉得你非常矫情。在酒店有一次我手骨折了，就是被门给夹断了那一次，左手的无名指当场就扁掉了，当时啊那种疼痛无法忍受。去医院的时候呢，那个骨科医生还不在，就那个是全科医生，他还不懂，他就在我面前一边打电话一边问那个骨科怎么接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挺无语的，我说难道我是试验品吗？当时他说那你就先拍个片子。好，我就去拍片子，就是夹到两根手指，中指和无名指，但是因为我是左撇子嘛，正好是夹到我的左手，我就很难过。一拍片说已经断了，然后他说要不手术吧，我说手术我没有钱，他说那你就保守治疗，那我就保守治疗。但是他不是错位了嘛，断了之后错位了，医生就给我硬掰过来，硬掰过来给我对好，哇，当时那种咔嚓一声，我痛的呀，简直受不了那种。其实他，我感觉他肯定没有对好。
嗯，
最后落街有一个商场嘛，十级商场，他是就是我到现在一直都有后遗症呢，就是比如说我洗碗呀，洗碗一碰到这个手指上，他就会疼，他是承受不了一个手机的重量的，就是这个手。
就是整只左手都不能，
一个手指不是，他就那一个手指，那个左手的手指。
哦，那现在还会疼痛啊？
对，会疼痛的。然后就里面就像那个气球里面装了水一样，里面像有沙子一样的，在那里面滚来滚去的。他当时没有接好嘛，他是硬掰过来的嘛，他没有接好，就是在生长的过程中啊，他一直都四五个月的时候都拍个片子，他都有一节好像有个缝一样的在那里。
嗯，
对，
是。哇，
我觉得这是上帝给的我最大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，我很感恩。那时候我这件事情让我跟上帝的关系就近了，我那时候我就没有花怨言，我就感恩，我说上帝我很感恩你。我说现在疫情嘛，生意也不怎么好，我说我手指断了，这是你给我极大的恩典，我说断了也很好，我说我就休息吧。然后上帝透过这只手嘛，然后又赔偿了一点钱嘛，然后我就在酒店好几年，自己累积下来挣钱，然后加上这个手指，然后我的钱差不多我还下来，我差不多有17万吧，都还完了。感恩神，就是上帝给我大的恩典。虽然说现在也没钱，没啥钱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房没车的也没有关系。我说上帝，就是起码不欠账了啊，这是上帝给我最大的恩典。
哎，那现在三个孩子呢？
现在孩子都跟我住啊，我女儿闺女是本来她就盼着我这边的嘛，然后我儿子也跟我住，就是我现在跟我前夫是住一个城市的，我们也不来往吧，反正我女儿儿子他们都大了，他们都有手机什么又会联系。老三呢，奶奶那边上学，就是放暑假了寒假会来我这边。我儿子虽然是给他爸爸的，但是他不愿意跟他爸一起住，他愿意跟我一起住嘛。我租的房子比较大一点吧，我觉得孩子长大了嘛，要有自由的空间，儿子女儿都一样。都是我的孩子嘛，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说他愿意跟我住，那我就跟着我住嘛。所以说虽然说工资挣的不多，我说我每次我你知道我今天抄写圣经，我抄到之前书的那个30章7到8节。他说我有两件事求你让我为此之前不要不赐给我，我一看到这个，我以前只看在下面没有看在上面，他说让我不穷也不富，我既然抄到这里我就得到很大的恩典，就很大的安慰，你知道。我说上帝，不穷不富其实要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要虚假和谎言远离我的口。我就得到了，感恩神。
是，所以现在是三个孩子都跟您一起住。
对，老三在他奶奶那边，
是
暑假会来这边。
明白明白。
你知道我今天老师，我很感恩神，就是我女儿她非常的爱主，我觉得有时候我都向她学习嘛，然后我觉得我的有时候生命还都不如我闺女，有时候我觉得我很压力会这样大的时候，我会跟她讲我的工作啊，工资很低啊，别人都说我工资这么低怎么办呢，然后让我换工作呀。因为我说我膝盖有积液，又做不了很重的工作，文化也有限，没有什么文化，也技术又干不了，
我闺女就说妈妈你不要听这些，说上帝给了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他说难道记得公司就没人做了吗？但是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，就是我女儿嘛。是是，而且我今天早上一想到一句圣经，就是因为您说您抄写真言嘛，那一定知道这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对不对？ 这个就说明呢，不是在乎说我们在地上没有多少的学历，不是在乎人的眼中的那种成功，我们现在能做多少的大事儿，都不是这些，而是呢认识神才会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。您看，我就觉得你非常知足，然后也很满意您现在所拥有的。我想再多的金钱，
再多的学历都买来不了的东西。感恩神吧，因为上帝给每个人都不一样嘛。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一旦一些忧虑的时候，我常常又会读经，因为以前我不认识字的时候，我经常会去听嘛，然后就我非常渴慕。然后我去抄写的时候，别人有时候会笑我呀，会有人说我呀，其实字写的非常非常丑啊怎么样的。就是我说上帝啊，我不在乎这些，然后 我只要去抄写就行。然后我说我每次抄写圣经，我就很感恩神，我说上帝啊，我能写字。我有时候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，因为主耶稣说，他说像婴孩就显露，像聪明人就隐藏嘛，我就说主耶稣啊，因为我说在圣经上主耶稣他也没有说主耶稣读过书嘛，我说主啊，因为你没有看过你读过书，我说神是有大能的，我说上帝你一定要让我认识你，我就很感恩神。
然后我就慢慢，然后他们讲到啊，教诗歌呀，然后我会认识，但是我不一定会写，就是认识那个字，我可能写不出来吧。就是这样，我慢慢抄写圣经，我就是从抄诗记抄下来，抄了好几年了。虽然说我每天都会去抄吧，那时候我手受伤的时候，半年可能都没有去抄圣经，因为我是左撇子，我是左撇子，但是我是用右手，我其实两个手都算有残疾。
清明老师，您知道吗？因为我小从小生下来就是有六指，然后小的时候刚出生就已经，我爸说医生用剪刀就剪掉了嘛，然后手术那个手指掉了之后，这个大拇指已经受伤了，他弯不下来，他也伸不直，然后从小就是吃饭夹不住菜的，那从小我爸就会打我，然后也让我用右手吃饭，我夹不住菜，然后我就一习惯，好像从我记事的时候我就是用左手吃饭。
用左手夹东西拿东西，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我手是受伤的，慢慢大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手很奇怪嘛，然后从来我也不会去伸我的右手给别人看的，因为这个大拇指是不正常的手指。所以现在用眼看上去应该也是五个手指头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五个手指看起来也是正常，但是它和左手是不一样的，它是比较长，它比较细长的，它的筋好像是受损了。那时候我叔伯跟我爸说，他说再做一次手术，手指应该就正常了。
我爸就说没有必要吧，你孩子嘛也没有必要花那个钱。对，那最近呢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？没有啊，都还好，我都还好，很感恩神。其实 我现在挺不愿意让别人，有时候有，就是我有什么事情我不会说出来，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教会里面，有时候比如说我腿痛啊，他们说你提出来祷告，我说我不愿意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这些事情我自己可以跟上帝祷告，去说就行了，没有特大的事情我不想讲，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。其实我觉得教会已经有很多的病人需要祷告，就是我不想占那个人的名额。
就是我就自己和上帝祷告，是最直接的嘛。然后我再透过一个人去祷告，好像我去绕了一圈，我又回到上帝这里了。其实你的心是很希望能够直接的跟天父有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，是不是？对，是是是。可是你也要给我们一个祝福你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事情， 你就发个短信或者是发一个电邮过来，行不行？我们为你祷告。现在我想为你祷告好吗？我们有一个机会一起来祷告。
好，可以。
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孩子真的此刻的 心里是非常的满足，虽然情绪也是非常复杂，因为听着林姊妹她分享她过去的一些经历，真的是姊妹相当相当的不容易，也知道她从小到大承受了很多的伤痛，有一些的很多的时候经历孤单，也有恐惧，但是父神啊，真的一路的走来，我也知道，虽然周围的人都不能够成为姊妹的帮助，可是父神你就亲自的拣选他，亲自的与他同在，也亲自的安慰他。虽然他经历很多的破碎，但是父神啊，你都知道，你都每一时每一刻你都已经与姊妹同在，你的爱没有离开他。父神啊，求你让林姊妹知道他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，你拣选他，你爱护他，你在他一路上都对他不离不弃，而且父神你也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出你的那份信实，以至于他在任何的境况之下，他没有想到别人，他没有想到其他的来自于人的帮助，而是想到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永恒不变的你啊，父神，他都紧紧地抓住你，在你的当中他得到帮助，他得到平安，还有他得到喜乐。父神啊，非常感谢你，虽然林姊妹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，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挫折，可是父神你恩待他，赐他三个可爱的宝贝，让他可以跟三个可爱的宝贝建立很好的关系，能够在他的这个家庭当中有爱，也父神你也恩待他，让他的大女儿能够有一颗爱主的心，求你也继续的看顾他的三个孩子，继续的爱你，让他们三个这一生都要荣耀你的名。谢谢父神你这样的看顾林姊妹。父神我也知道林姊妹她的心中依然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她希望去寻找她的母亲。父神啊，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路是如何，但是也求你在林姊妹的这个心愿当中能够开道路，显明你自己的那个大能，也求你赐下力量，让他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，寻找的过程当中，依然能够依靠你，他的心里头就有平安，心里头就有依靠，他的心里头就知道父神你与他同在。父神也求你继续的恩待林姊妹，也继续的借着她抄写圣经渴慕你的话语的时候，继续的来建立她的生命，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她生命的根基。也求父神你祝福她，让她每去见一个人或者她身边的弟兄姊妹，都能够让林姊妹她生命当中的那个馨香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，也能够成为很多人的鼓励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
阿们。
听了林姊妹的故事，心里一直想着一首诗歌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恩典之路这首诗歌很想要送给林姊妹，想要和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赞美，也愿林姊妹你知道主耶稣他一直是你生命的主，也是带领你走前面道路的好牧人，他以永远的爱来爱着你。
正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 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啊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天父啊，求你悦纳我们来自心灵和城市的敬拜与祷告。我想跟所有的听众家人说，即使前面的路还没有清楚的知道，但是主仍然知道我们的方向。愿你在他的里面重新得力，心里有平安，眼中有盼望。你要记得，主耶稣比你想的更加爱你。
你爱
祝福你，我们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啦。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